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9章12节看起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德国回来。这话我们今天已经不是能够太懂了。贵胄是一个有权势的人。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比方里面，有很多人说，里面有些部分是用在希律的身上，因为有人也是，对希律这个贵胄不满意，然后，这个告到该撒那里去，可能有这样的意思。不过我们这样了解的话，把这放在这里的话，会让我们更糊涂。我想我们就把那个放在一边吧。我们就从耶稣的讲法里面来了解一个贵胄。注意，这贵胄呢，好像也不是王子，就是不是要成为，起码就身份来讲，不是能成为国王的。各位，成为国王也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他是王子啊。那耶稣是王子，这里用贵胄来讲呢，可能就是来表示说，一方面可能有人讲到是希律的情形，当然我们还是说不要讲到希律，免得我们更混淆了。就是耶稣这个权贵，耶稣是王或者是天国之子的这个身份，人子身份呢，还不太被犹太人接受，所以耶稣就用他的这个状况和我们姑且说希律的状况连在一起，就是他要离开这里，他要往远的地方去，将来要德国回来。这又是跟耶稣所讲的好像有点差距啊，因为耶稣并不是，耶稣今天离开我们，并不是他还要去征服某一个星云、某个星球，打某一场属灵的战争。耶稣今天离开我们，要到远方去，并不是在远方哪个星球上还有需要他去道成肉身为他们赎罪的事情。耶稣今天往远方去，对我们来讲就是耶稣不在嘛。耶稣不在是因为他现在坐在天上，倒不是他要去哪里完成什么工作，再得到一个大的国家，等到他把所有的国家他该打下了统统打下了，就一起来被加冕成为一个王。这样讲法是当然是不恰当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耶稣这样讲，我们去想一想的话，把这个字眼耶稣所讲的每一个字都要应验，我们来了解的话，也是可以的，也应该的。就是耶稣固然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坐在至高者的右边，但是他的确需要继续的去德国，好叫他的国度能够在他再来的时候能完全彰显出来。那他那个要得什么国呢？那就是借着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因着传福音的工作，让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，让神的国在圣灵的工作下不断的在扩展，扩展到完全的时候，那么耶稣就会再来。这是耶稣往远方去，要德国回来的意思。我们在这里也许跳远了一点，因为现在还看不出这个贵胄就是指耶稣，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就是。那这里也让犹太人要有一个认识，包括耶稣的门徒要有一个认识，就是神的国是快要显出来，但是又还可能要很遥远的时间。神的国甚至已经来了，耶稣已经把天国带来了，甚至在耶稣之前你不能够说就没有神的国，就已经有了，但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是完全的显出来，现在还没有显出来。快慢不是我们要看到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如果信靠神，我们现在就快快的立刻的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没有信心的话，又会在很多的罪恶和痛苦当中，好像不在神的国里面。但在这里就是说，好像在提醒这些人，整个神的国的降临是要经过，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。很快的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，那就是具体的已经实现了，很长就是他要再来，他的百姓，他的儿女借着圣灵的大能，因着传福音的工作，让神的国更多的得着他的 土地和人民和权力，那还有很长的时间。他要往远方去了，当然现在耶稣是往天上去了，但是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才真是领受上帝的恩典去德国来。每个传福音都是做这样的工作，要征讨撒旦所辖制的灵魂，让他们被夺回归向神，德国回来，是我们在做，但是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在做，奉耶稣的灵的能力在做，所以是主在做。十三节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，说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哎，这个包括在莎士比亚的剧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形，就是国王出去，然后把权力或者是把一些东西交给其他的人啊。在莎士比亚剧里，就是这个贵族出去，然后把权力交给他的最好的朋友，让他代理一阵，当然代理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了。那耶稣不是叫我们代理，耶稣的确叫我们在这段时间，从他升天往远方去，到他再来这段时间，他要我们做生意，等主回来。那主当然不是叫我们做生意，这个意思当然也是包括说，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工作的场合上、侍奉上，能够忠心的去做，为主去做，靠主的名去做，把这个当作主给他的使命，把这个当作神国的工作，那你就是在做神国的工作，你就是在为神在得人如鱼，在为神得国。好，这里有十个仆人，好，给他们十锭银子。那从后面看是每个人一锭，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也有讲，不大一样，有一些细节上不一样，大方向一样，我们也不去比较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说，主给我们每个人有一锭的银子，要我们做生意，要我们等他来。那这就跟圣经里多次讲到说，耶稣不在，耶稣的仆人该做什么，耶稣仆人该尽什么样的责任是类似的。他不在，我们拿着他给我们的银子，也就是拿着他给我们的恩赐，去做他给我们的工作，也就是他给我们的意向，他给我们的呼召。那这里用做生意来讲，是人最容易了解的，就是我不在，我给你这些东西，你可要好好的运用哦，不可以吃喝醉酒，不可以浪费，不可以让他不多赚钱啊！我给你这个，你要好好的赚。好，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，随后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好，这当然可以说他本国的人就是犹太人呢，犹太人根本不喜欢耶稣来做王。从耶稣被他们钉死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大批的犹太人都没有信。虽然罗马书要讲最后他们会全家归主，但那什么时候有多少人会这样做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相信主的话都会实现。这里只是再一次讲到说，当耶稣离开的时候，到他再来的时候，有一些忠心的仆人，但是这些忠心的仆人是就在那十个仆人里面，他只讲了三个，只有两个是忠心的，其他的人都恨他。哎呀，到今天都恨他。我们当然也不能说犹太人打发使者，随后说，随后随着这个耶稣说，随着这个贵胄说，跟谁讲呢？如果我们照西域的事情来讲，就是当跟该撒讲，该撒是比西律还大的人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犹太人是派谁到天上跟耶和华讲说，我们不愿意耶和华，不愿意耶稣做我们的王呢？没有这样的事，这只是来表达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对耶稣、对上帝的仆人，你可以说在之前也是一样，通通是厌恶的。他们不要上帝的仆人，其实就是不要上帝，就跟撒母耳听到神跟他讲，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他们厌弃你其实就是厌弃我。也像耶稣说的，人听耶稣门徒的话就是听耶稣的话，就是听上帝的话，人不听就不听耶稣，也不听上帝。那这里就是这个比喻其实有点复杂，不只是说我们这十个仆人该有的反应，也讲到说犹太人的反应是错的，犹太人更不想他做王，犹太人在这里连拿银子做生意的权利都没有，神已经把这个责任给了教会啊。那而犹太人呢，一直到今天还在那恨上帝的状况中，本国人恨他，不愿意他来做王。 他既得过回来。好了，耶稣回来了，这我们也还是说跟这只是一个描述，跟历史上可能不是完全一致的。耶稣的确是到天上，但他已经得过，他现在已经得过，但是他的得过其实就是借着这十个仆人拿着他给他们的银子，就是圣灵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拿着圣灵的能力，拿着圣灵的话，就是圣经，就是福音，去德国回来。那这里没有讲这些，这里就讲说他德国回来了，回来了就算账啊。这是一国之君或者是贵胄要生成国王来算账，我不在的时候，我不在你们当中，我是去流血厮杀征战得回了国，那你们在这里后方有没有守好呢？我们还是说耶稣并没有去流血征战，耶稣流血已经在十字架上解决了，但是他的儿女在流血征战，那就等于耶稣在工作，所以耶稣的儿女在工作去流血征战得国，就是我们把那十锭的银子好好来工作，把工作和出去征战得国连在一起，这是一个很妙的比喻了。好，就吩咐那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主要我们有赚，哎呀，我们完全知道主白白的恩典，主的赦免，我们也不断的承认我们的懒惰、不上进、不应该。那如果我们是真的，那让我们也有一个心智，就是哦，我们真的要赚钱。这个听起来是多么的庸俗，但是庸俗的话是耶稣的比喻里告诉我们的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休息一下再讲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讲这个用赚来讲的意思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懂啊。我们讲过，包括在路加福音里面，耶稣所讲的比喻啊，新约旧约所记载的历史也好，比喻也好，故事也好，神学教训也好，真是都是妙极了。当然也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懂，也求主给我们智慧和敬虔的心，能够更加明白。在这里用赚钱讲到神国的扩展，哎呀，耶稣好像有点把他的国度跟什么比尔盖茨啊，跟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大公司啊，洛克菲勒啊，Morgan 啊，美国的大汽车厂啊，那种残忍的托拉斯一样，就是不断的扩展自己的势力，Microsoft 要扩展扩展，要赚钱要赚钱，要赚越多越好，要让整个世界就只有我这个品牌，只有我这个名字啊，这一类的对资本主义的攻击，不知道在二十世纪初有多少人道主义、社会主义者批评过。耶稣却毫不惭愧的也用了这样的比方哈，好像就是赚钱要知道你赚了多少。那我们也不要说现代人大概也不太知道那种托拉斯的可怕，很多人也许会对比尔盖茨独占有点不满，但是我们自己不是一样吗？各位，你选的基金要投资报酬率最高的，当然了，也考虑到风险等等，但是总之呢，你一定要是最有利的、最安全又最钱多。那除了这些公司是够可怕、够独占、够精明，那还能怎么样呢？你说你少赚一点吧，大概没有吧。即使基督徒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基金或者我们的利息是最赚的，或者我们股票是最赚的啊。这里耶稣用了一个好像很庸俗的比方，很甚至是不人道的比方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要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丰富的，但是如同旧约新约很多的比喻、很多的教训都有讲的，我们不可以徒受他的恩典，我们不可以浪费他的恩典，我们不可以成为不结果子的树，我们不可以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。他用这个农业上的比方很多，用商业上的在这里也是，要知道我们赚了多少。哦，主给了你多少的恩赐，你得到了多少。哦，你现在可能就会讲到说哪里能赚多少啊？主怎么这么苛刻？哎呀，这正是那个后来被责骂的仆人所说的话，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对主有认识，他恩典是又丰富又美好的，但是他的恩典也实在是对我们有很严厉的要求哈。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理十座城。 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。主人说，你也可以管理五座城。好，这里有两个人哈，这两个人就是，一个是赚了十锭，那么主人特别说良善，而且说这是最小的事。这最小的事，我们不是也有点想到是在前面的第十六章布衣的管家有讲吗？最小的事，这钱财都是最小的事，但是钱财又跟我们的永生有很密切的关系啊！不是说我们赚钱多少能得永生，这不是，这当然是大错特错。我们不会说钱财就是邪恶的，但我们要说的是，一切都是邪恶，一切都是不义的。但你在这不义里面，你因着信靠上帝，你要有一些最好、最积极的作为，最谦卑、最圣洁的作为。这些都是不义的，这显出你更是谦卑，你更是圣洁，你更是承认人的不义，而你更是在承认人的不义、因信称义的事上，显出你应该有最圣洁的生活。这个人赚了十锭，不丢脸，哎呀，你喝喜啊，哎呀，你放高利贷啊。当然我们相信都没有做这些事情，但是罪恶的世界还是不义的，而且这些事情其实小事，不要把这看错了，并不是把这个钱看得多了不起，这个生意看得多了不起，看得了不起的是你是不是善用了神的恩典，也就是这个恩典在你身上是真的结了果子吗？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最小的事，最小的事是我们一切的事，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重要的。但是不是说神要你赚多少钱，我们要再次说，不是说你，甚至不是说你圣经多少带领多少人归主，甚至不是说哎，你不要空占地图不结果子，不是神有这个公义的要求，而是神要我们有信心，要把这个信心完全发挥出来。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解释，但是那个就是出发点，你是不是有信心？神给你的恩典，你有没有好好去做？不是说这本身有多了不起啊，人，神不是看这些量有多少，如果看量多少，神就有限，它是无限的，无限的。你赚了一千万，一千万跟一毛钱在无限面前都是一样的。所以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比这财主放上更多，因为他有信心，他完全的有信心和信心出来的爱心顺服。好，你也应该在最小的事上，不是说你赚的事情，而是你是不是有信心在做。那么这最小的事情虽然是小事，但是却是因为你有信心得到最大的赏赐。你将来可以管十座城，这我们也常常讲到，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不是没有事做的，而将来在天上做，这是跟你现在在地上你的学习、你的表现是有关系的。第二个受到称赞是没有的，这里是没有讲好良善的仆人，没有讲好，也没有讲良善仆人，有讲一个野字啊！哇，这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主人是相当的严厉啊！好，第三个，在这个比喻里面没有讲到其他的七个，就是第三个，因为他要讲的就这三个就够了。又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到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。哎，为什么要包在手巾里存着啊？21节，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，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，你只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好，这我们再一次看到主的严厉。主的严厉不是不慈爱，主的严厉是要我们看到他的荣耀，他的工作是不可以被亵渎的。主的严厉是要我们看到他那最宽大、最无价的恩典是要产生结果的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耶稣、保罗、雅各讲的都是一致的。这个人，哎呀，你说他真倒霉，真可怜，跟我们不是都很像吗？哎呀，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主都有这样的看法呢？我们主很凶啊，我们怕他。哎呦，他还敬畏神呢。哦，他是严厉的，他怎么严厉？你看他真的很懂哎，没有放下的要收，没有种下要去拿，没有散的要聚。哦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求苛刻嘛。 各位，你不觉得神的要求非常苛刻吗？哎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真的没有去行过律法，你真的没有看过登山宝训吗？你没有看到耶稣所说的、所要求的是那么严格吗？要爱我们的仇敌，那仇敌对我们没有爱，我们要去爱他，那不是没有放下就要去种吗？对每个人都要好，对我们邻舍都要好，跟在我们不沾亲不带故的都要好，不仅是要饶恕仇敌，还要爱他们，他们饿了渴了给他们吃给他们喝，不仅是要对人好，而且是对我们不好的人都要好，这不是太严厉的要求，这不是太严格太过分的要求吗？啊，太过分太严格太严厉了。你如果在律法之下，你是真知道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。如果你真是行律法，真是有圣灵怜悯你，你就看到你想要行律法，凭着肉体来讨主的喜悦，凭着行为来讨主的喜悦，那是得不到义的。只有凭着信心，你要凭着肉体去行律法，你的结果就是死亡，就是被咒诅，就是惹动愤怒，就是对神怕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冤仇。神的律法是让我们冤仇，是让我们恨他的，因为他的要求标准太高了。你要我们爱敌人，敌人对我们没有好处，我们要去爱他，那就好像没有种的地方要收一样。我们看到女人动一念就是要把眼睛挖出来，哎呦，那是多么的难啊。那你是太严厉，你标准怎么这么高啊？好了，主人就发脾气了。主人发脾气是他侮辱了主人吗？没有侮辱。主人说你既知道，这是同意他的意思。主人同意他的意思，他是严厉的。主人说你同意 你知道这样子你就应该去做，你为什么不去做呢？当然各位，我们去做并不是说我们照行为去达到这个标准，我们去做我们是信靠上帝，我们是信靠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，而我们信靠耶稣所做的这一切，我们也相信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，我们能够靠着他给我们的一切来行出好的。但是我们行出好的当然达不到他的标准，但是我们信耶稣，耶稣所做的完完全全加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怜悯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满有慈爱，让我们能够完全认识你。我们不够认识你，我们有时候真是惧怕。这个仆人跟主人在一起很久，应该也是真实的认识着主人。主，如同我们也认识你一样，我们经验你的真实，但愿这个真实更多是因着你的话和圣灵十字架工作，知道你的可亲可爱，知道你的赦免和拯救，而不是只知道你的严厉和可怕。求主帮助我们全然正确的认识信靠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